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讲了两次有关这个末世教会的位分与机会，好，那就是讲到神他在这个末世呢，他渴望得着一个完全被圣灵来掌管的教会，好，也就是初代的教会，就是他神要在这个末世，他要恢复初代教会的威荣，好，那圣灵掌管的教会，你们喜不喜欢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灵掌管的教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哈。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产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了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了门口，他们也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好，谢谢。我们看到这里哈，讲到说，亚拿尼亚呢，他只是私自留下几分，好，然后把其余的都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好，那彼得呢？彼得却说什么？彼得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然后他的太太呢？他太太只是知道有这件事，并不是他太太想要这样做，只是丈夫做，太太知道，哈，知道没有告诉他说不可以这样做而已。好，然后呢，当他先生死了以后，太太又进来，彼得又问他说：“你告诉我，你卖的钱就是这些吗？”他说：“是，就这些。”然后彼得说什么：“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就是说你好像神的灵不在这里似的。”好，那彼得就是告诉他说：“你知道圣灵在这里，你怎么会要这样来试探主的灵？就好像圣灵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圣灵不知道你暗暗的在做什么事的。”好，那结果呢？这个妇人马上又扑倒就死了。这就是圣灵掌管的教会，喜不喜欢？喜欢，不错，你们实在是这个太好了哈！哈，就是表示大家都知道。圣灵掌管，我愿意完全的光明活在圣灵中，我没有什么偷偷的、暗暗的、怕圣灵不知道的。好，我真的知道他在掌管，而且我知道他掌管实在好。好，那这就是圣灵掌管的教会。好，那就是说我们需要明白哈，这个就我们天然人会觉得就是说，哎呦。只是私下留下一点，有这么严重吗？有什么关系啊？可是却这么严重哦，需要死掉。我相信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还是得救，但 但是呢，就是说他们灵魂还是得救，但是当圣灵在一个教会掌权的时候，这位圣洁的神他要灭绝仇敌一切的权势。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什么叫复兴？复兴就是神在审判黑暗的权势，神在审判撒旦的国度，这个就叫复兴。所以当初代教会是这样一个复兴的景况的时候，任何黑暗的权势、撒旦的那个国度里面的东西，在教会里面，神圣灵就要，这位圣洁的神他要审判，就是这样子。好，那使他的百姓敬畏他，敬畏他。那为什么呢？当他的百姓这样敬畏他以后，你就看十二节到十六节那里，你就会发现那个整个他说那个使徒们呢，他们神借着他们就大有能力的一只神迹奇事行出来，而且呢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然后呢别人都不敢靠近，就说对他们非常的敬畏。一个教会当神的儿女敬畏神，百分之百的敬畏神的时候，所有没有信主的人都会敬畏基督徒，你了解吗？可是现在的社会是这样吗？现在社会人家常常，我才不信，我才不要你的神，你跟我没什么两样，只是你比我贪心一点，你天上也要地上也要，我没有你的贪心，我要地上就好了。所以人家为什么要信耶稣？他看见你跟他没什么两样。好，你遇到事情你也是紧张害怕，我遇到困难我也是紧张害怕，我为什么要信你的神？你活着像一个没有神的人嘛，他为什么要信耶稣？所以人家才不怕基督徒了。基督徒有什么能力呢？有什么生命的大能从他身上产生让人家羡慕呢？有，当然有，但是太少数的基督徒，太少数。那神说他要来恢复他教会的威荣，他的教会要恢复正常的应该有的威荣，是什么？是人会敬畏的。所以神要先来审判他的百姓。他说结局就是什么？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全教会还有不是在教会里面在外面的人，听见这个事的都甚惧怕。那你来教会就不会随随便便了，知道吗？神在这里，他在这里掌权。喜不喜欢这样的教会？很好，感谢主。神听了非常非常觉得受欢迎。好，那我昨天祷告会问了，说我讲这个第一次末世教会的位分与机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讲之前就是神说你们教会已经是使徒性的教会，但是你们不够羡慕。那我昨天问了，说你羡慕哈，就说你羡慕你在一个使徒性的教会的举手。哦，昨天很多人举手，哦，我看了很高兴，我想神也很高兴，表示神的道一解明，使他的百姓明白了神爱的美意，神爱的美意。好，那这里就讲到说，到一个地步呢，他说，所有的百姓都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然后呢，人就把那个病人都这样抬到街上，就盼望彼得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影子可以照到那个病人，他们就可以得救。那为什么不让彼得去为他们祷告？太忙嘛，因为他还有很多聚会嘛，需要得医治的太多嘛，所以就说彼得走过去，只要影子都可以叫他们得医治。就是人那样饥渴的要神，而且知道神从这些信徒们的身上彰显出来的大能， 他们敬畏，他们要，他们需要这个帮助。教会应该如此，教会应该如此。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23节，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那这里讲到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头是这样的充满了圣洁美丽，好，充满了威严荣耀。那这个身体呢，他说教会是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充满万有者，他来充满这个教会，充满这个教会。所以教会应该是那样的高大华美，教会应该是 充满了那样的圣洁荣耀，教会应该是充满了那样的威严，充满了能力。这就是神该有的教会，神的教会应该是如此。那为什么现在大多数教会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全心来敬畏他，没有，我们都是人在掌权，整个教会不是让圣灵在掌权，就会这样。那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圣灵掌权的教会。好，那我每隔一段时间3个月半年回过头看，我就发现，哦，神啊，你带领我们教会是有计划的，有策略的，而且是你高超的智慧来濡养这个教会，是神在牧养这个教会，不是我在牧养。所以我真知道神掌权在这个教会。那你在这个教会，你只要跟随着教会的水流，你就发现你不知不觉就一直被建造，不知不觉你就一直被建造。可能你一直在其中，你还不会那么大感觉，但是我 好多位从外地来的，他们每一年固定2次来参加我们冬令会跟夏令会，他们每次来就告诉我说，乔牧师啊，我这样半年来一次哦，就每次半年来又发现，哇，你们整个教会又往前进了好多哦。他说哎呀，我都觉得怎么追都追不上啊。所以弟兄姊妹，可能你自己在其中，因为我们生命的改变一点一滴，我们常常会看见我还没有的，那我们不知道，不知不觉我们已经一直在改变了，一直在改变。那神在带领这个教会，你有没有发现，像 我看见我们当中有姊妹，我记得她刚来我们 这里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信主，然后到信主，然后信主以后她还是非常的爱世界，非常的爱世界，因为她有她的生活的方式，这样。那可是呢，渐渐一卷一卷的内在生活的录音带，他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改变他的心思意念，改变他的价值观，改变他的羡慕。好，然后我们开始有带导勇士的训练的时候，他又开始来，又开始来参加训练，带导勇士的训练。好，这样训练，然后就说教会有训练中心，他虽然住得很远，他也跑来参加。不知不觉我就发现这个姊妹，她今年就报名跟我们去短宣。那么呢，这位姊妹，因为是这个我就怕她是千金小姐哈，去短宣蛮辛苦的哈，所以我就先跟她讲的说，去短宣是多么辛苦啊，怎样怎样怎样哈。她就说可以，她可以这样子哈，然后她就来短宣哈。哎呦，我发现我们这姊妹真的长大成熟了哈，她可以去。这个在短宣里面，他可以做很多事，而且充满了爱，充满了祷告的负担，而且那样的柔和谦卑，我发现他好大的改变，整个人这样改变了。本来以前是个千金小姐，大小姐脾气的，然后他现在呢，就这样接着这样一步一步生命建造，加上带导勇士训练，各样的训练这样加上去，哦，我们那个去短宣之前，他 就开始签名，愿意半夜起来守望祷告。那我就发现他那么忠心，开始这样，真的是半夜起来守望祷告。所以当他最后报名跟我们一起去最后的梯次的短宣的时候，我发现这什么，真的是他的生命的神在他身上的那个生命的美丽能力就开始这样彰显出来。而现在我看见他去为重度病犯祷告啊，真的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所以不知不觉，你只要跟着教会的水流，你就会一点一滴的一直被改变。好，那教会的水流，好，像我们上个礼拜天我们就报告说，这个礼拜哈是等候新郎的禁食哈。那我们一到十一月等候新郎禁食三天，那这个礼拜呢就是七天哈。这样，这个等候新郎的禁食就是一个月，一年一共四十天，这样。那最后一个月是七天，这样。好，那但是这个是自由加入的，是你自己愿意加入，你就可以加入，这样哈。那我们有一位家长呢，哈，那他就前几天他就跟我分享哈，分享，我觉得他的见证非常宝贵哈。他就讲到说，他说礼拜一他开始这个进食哈，结果就手脚非常的冰冷哈。那然后他就想到，哎呦，还要进食七天呢，我这两天哈还有要赶出来的工作哈，我就觉得压力好大哈。然后他上午呢忙着做一些事以后哈，那接着他就中间休息的中间就想找一点时间去亲近神。但是呢他就觉得有些疲倦，然后忙到下午四点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一定要离开办公室去亲近神，去晒一下太阳，因为他觉得身体很冷，体力不支。然后他觉得他就在车上祷告休息一下子，然后他再 回到办公室做事。可是不久呢，身体又开始虚弱，觉得很虚弱。然后他就想到，明天他还必须要集中精神，要赶出一些需要赶出的工作啊。那他就对七天的禁食，他就开始感到好沮丧哦，就觉得想放弃哈。那这时候呢，就开始一个控告的，有一个控告的声音，就开始说你现在怎么这么糟啊？哈，这个第一天就受不了了哈，这个以前呢你还有超过十天的禁食哈，你现在连七天你都做不到哈。然后就又控告他说，你看你还是小家长哈，你还要鼓励家园说要不要加入这个禁食的水流，结果连自己都做不到哈。他说那个控告的声音在他耳朵边一直的响啊，一直说啊，这样子他都快不，就是说快要倒在地上了。好，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留意，控告的声音会使一个人不知倒地，就没有办法再支持住了。控告的灵会使一个人完全把武器都缴掉了，就整个倒在地上，就让这个仇敌践踏。你一定要留意这个控告的灵。好，然后呢他说他快要倒地，然后可是他还是一直呼求神，一直呼求神要帮助他。然后他就不断地对自己说，他就不断对自己说，不是的，神不是这样看我的，我定义要活在神的恩典中，我不要再像以前一样活在这个律法的底下，勉强的进食，可是呢 我只是想要立自己的意，表示我可以做得到。那 我心里面却充满着对食物的饥渴。那他说神啊，我渴望的是要进入一种思爱成病的进食，是要一个等候新郎的进食，是要进入一个这样的思爱成病。所以禁食一定要成为我最快乐的事，神啊，你要来吸引我，给我恩典。那他就这样一直一直一直跟神祷告。你留意，我讲到这些就是征战的过程，对每一位非常重要，你要留意怎么去征战。那个控告的声音会让你常常抵挡不住，可是这一位小家长呢，他就说不是的，然后对自己说，对自己说，神不是这样看我的，我然后就说，神啊，我渴望的是什么， 这样子，他就这样跟神说，说你要给我吸引我，给我恩典。好，那他这样一直跟神祷告，好，结果神就开始开启他。好，你只要征战，神就会来开启你，神就会让你得胜。那神就开始开启他，神说哈，禁食是灵魂体三方面的。好，那你以前只是身体在禁食，好，可是你的灵跟魂呢，却在思念着食物。好，那你这一次呢，你的身体就是说你以前好像进食，你觉得我达到了 我自己所期望的标准，但是呢，其实你的灵跟魂是在思念的食物，只是身体进而已。好，那你这一次呢，你是 你连身体你都还没有预备好要进食。好，就是说你的身体经不住，没有力量，体力太弱，没有力量，那你就谦卑地承认自己的软弱就好了，你就谦卑地承认自己的软弱，你不要去跟别人比较，你也不要跟自己的过去比较。好，你就最重要是你要学习不断地来连于我，警醒地祷告，不断地来连于我，警醒祷告，你要相信我，我是帮助你的，帮助你成圣的神，进食会成为你最快乐的事。好，那哇，神对他的开启，对他的鼓励呢，就使他非常的快乐。好，他里面的心中的阴霾就都除去了。好，那然后呢，那是礼拜一哦，礼拜一。好，然后礼拜三，好，他中午来这个等候聚会。好，那中午呢，礼拜三呢，好，那一天呢，我们在赶那个杜甫的偶像。好，因为那一天神给我的感动是说，你们的神就是你们的杜甫，好，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好，那就是这些这个东西呢，会深深的捆绑住我们，使我们好像常常一进食就软弱到不得了，或者觉得没办法。好，所以我们那天就在赶那个杜甫的偶像，结果呢，这位小家长他说又有控告的声音来了。好，就是你听你听，讲的就是你，你自己都在拜杜甫，还好意思去提醒别人吗？这样，因为他是个小家长。这样， 那这时候呢，你看神已经有开启过他了，所以这时候他就马上的斥责，他说神是帮助我的，就算目前我仍然有一些食物的捆绑，但是这个偶像是我定义要赶出去的，这个杜甫的偶像是我定义要赶出去的。好，魔鬼你退后去吧，我斥责你这控告的灵离开。好，他就这样开口大声的斥责。别人是在斥责那个杜甫的偶像，他是在斥责那个控告的灵出去，这样子。好，结果那个控告的声音就退去了。好，那这个控告声音退去了以后呢，这个神就在提醒他，控告声音退去以后，神又在提醒他，神就跟他讲说，仇敌对你说的话可能是暂时的事实，但是呢，我跟你说的话却是存到永恒的真理。仇敌跟你说的话，说 你看啊 你就是、这个这么软弱啊，在拜杜甫啊，你还好意思去提醒别人啊什么。仇敌跟你讲的是个 fact， 是短暂你这段时间的 fact 事实，但是我跟你讲的是一个可以存到永恒的真理。好，就是这个真理是什么？是我是使你成圣的神，我会帮助你的。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只要谦卑地承认自己的软弱就好了，不要去跟别人比。好， 那这个呢他说他 那结果这个才是真理，这个才是真理，就是说神要我们的进食是灵魂体的进食，所以你现在身体 你没有办法，你就跟神就承认嘛，承认我的软弱。好，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小家长，其实你怎么看他？我看他是个得胜者，我看他是个得胜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全时间上班的。那事实上我对全时间的上班从来没有要求的， 就是你们自己尽你所能，因为我知道你们全时间上班工作忙碌啊，体力啊消耗，但是你愿意有突破，自己一直有突破，神的恩典会加给你。好，那仇敌控告呢，那这位小家长，你看 你看他是一个懂得征战的得胜者，对不对？很多时候控告的声音，那个这个控告的声音是一直不停的响哦。好，那有的人仇敌只要控告他一声他都倒地了，更何况这个仇敌是不断的一直控告他，一直的控告他，可是他懂得打回去，攻打回去， fight back。 好，这样那一定要留意弟兄姊妹，控告会临到我们，常常是因着我们有宗教的灵，律法主义控告就特别的临到我们身上，然后控告我们自己，然后我们也会控告别人，就是有那个宗教的灵跟律法主义。好，那其实呢，仇敌是要来控告我们，让我们倒在地上，沮丧，灰心沮丧，就倒在地上，觉得我好糟，我都比不上别人，我好糟。好，但是呢，神允许控告的灵临到你，神是要你什么？神是要来审判在你身上的那个宗教的灵，神是要来对付在你身上的那个律法主义，这是神的一个洁净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美意，这个事临到我，神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来除掉我，就是我身上的那个宗教的灵，律法主义，让我那我怎么来脱离这个呢？我只要谦卑的承认说，主啊，我如今发现原来我也是软弱的，原来我过去的得胜只是你的恩典，我没有什么可夸的。那当我明白 我这样，神让我知道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对别人就不会 harsh， 就不会那个很严厉，很苛责，我对别人就会充满了怜悯的爱，当别人在软弱的时候，别人做不到的时候。可是那个律法主义跟控告的灵，常常是我自己身上有律法主义，有这个宗教的灵呢，控告的声音进来的时候，那个声音正符合我的思想模式，所以我会完全的接受，因为我对别人就是如此的标准，如此严厉的标准，没有怜悯，没有恩慈，你知道？所以我就会接受这个，自己就会被控告到倒地了。弟兄姊妹，神在复兴来临之前，他一定要先洁净我们，一定要先洁净我们，好让那个神的复兴可以大大的临到。好，那为什么？因为复兴来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成为什么？充满了神儿子的大能，每一个人都可以那样神迹奇事随着他，手能拿蛇。好，那可是神现在其实复兴的影儿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好像那一片云，以利亚所看见那一片云已经看见了在我们当中。所以呢，他这个神在我们当中现在会做洁净的工作，会做洁净的工作。好，那弟兄姊妹，神在我们教会的所带领的都有计划跟策略，那神这阵子在我们教会所要做的就是灵魂身体的医治，这段日子神要来医治我们的灵魂身体，而他洁净你，你就得医治，洁净就带来医治。好，那审判带来洁净，洁净带来医治。好，医治带来神圣，带来圣洁。好，就是圣洁就带来健康、能力、威严、荣耀。明白神的这个过程吗？好，那现在这个圣灵的水流还没有到复兴的时候，可是已经开始复兴的潮流已经有一点开始了，已经一点开始了。所以这些日子你身上所有的软弱会特别明显的被彰显出来， 那你一定要知道说，哦，这个是神要来除掉洁净我里面的那个这个律法主义宗教的灵，神要我啊真实的来活在他的恩典中，我们要活在他的爱中，活在他的恩典中。好，那我们对别人就有爱跟恩典，就不会是控告跟定罪，也不会是批评论断。好，那这个就给我们会带来安全感。好，你看在教会里面很多这个会带来，例如说教会的水流哈，会觉得，哎呦，我跟不上，好大的压力。就是说神如果借着讲台讲到说，哦，神这阵子要我们有哪些属灵的操练，或这阵子哈，希望大家可以接受医病的训练，神医的训练，或者是进入代祷勇士的训练，或者是说我们这阵子会有这个夜间守望的祷告，等等的这一些，或者说哦，我们这阵子我们要等候新郎的进食等等，这些是神在濡养这个教会，在建造这个教会的策略，一点一滴，它不是一下子很多的，是按着我们可以的。那你如果跳入这个教会的这个水流，你就不知不觉被建造起来。好，那但是呢，有些人他不想跳入这个建造的水流，他不想，他的肉体不想。那但是呢，因着自己的骄傲，好，那没有安全感，以至于呢就会开始觉得啊，压力好大，压力好大。事实上你没有去做，没人骂你，也没人说你，也没人打你，是不是？可是呢你为什么就会觉得压力好大啊，压力好大，那是为什么啊？就是我们身上的那个宗教的灵，那个律法主义，不是活在一个恩典里面。神要你活在恩典里面，就是你如果现在做不到，你就跟阿爸父说，爸爸，我现在还做不到，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或者说爸爸，我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可是我愿意做这个刚开始，我愿意有个起步，那就好了嘛，对不对？就是为什么会有压力，就是我不愿意承认我是软弱的。哦，好像你们都能，你们都做得到，只有我做不到。我不愿意承认我是软弱的，我不愿意承认我好像比你们跑不快，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们的压力。那这是谁给你的？自己嘛，自己给自己的嘛。我们所有神带领教会的水流都在恩典的里面，神对我们向来是这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神告诉你说天国要努力进入的，但是呢神都没有后面拿个皮鞭叫你快快快快快快进入，有没有？没有，让你要欢欢喜喜在神的爱神的恩典里面去进入。你一定要明白神是这样子。好，那所以什么时候教会一报告什么，好，你做不到，好，你马上就跟神讲，神啊，我现在还做不到，你给我恩典我就愿意做，求你给我恩典，你就一直跟他祷告。好，那什么时候你感觉有压力，你一定要知道神开始要显明我们里面的那个骄傲，那个宗教的灵，好，那个不愿意不服输，不愿意认输，还有我们那个增进比较，增进嫉妒比较的灵，神在显明这些给我们看，那你就要斥责我里面那个增进嫉妒比较的灵出去，把它钉到十字架上去。主，我承认我肉体是软弱的，主，我承认我只能做到什么就好了。然后你说，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的恩典，你就发现神来拥抱你，因为神是靠近那软弱的人，你不需要装得很刚强， 神是靠近那软弱的。只是很多在增进基督比较的灵里面呢，当他做不到的时候，他就背向神，背向教会，就开始埋怨。他不是来面向神，来告诉神：“爸，我做不到。”这样，你要活在这样恩典里面。好，这些日子控告的灵会特别的在攻我们教会。上礼拜已经跟大家讲，这些日子仇敌一直在攻击我们的心思意念，你要留意起来征战，留意起来征战。好，那另外呢，神要洁净我们呢，在我们的心思情感这一方面，好，在这个前些日子哈，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啊，那一天我不在，那但是我回来以后呢，就有同工跟我讲说，那一天呢，就是神就是说，在服事的同工当中呢，有人哈，他有那个就是有弟兄在眼目的情欲上哈，就是很软弱哈，那另外呢，也有姊妹在感情方面哈，就说有弟兄在眼目的情欲上不能自拔哈，然后也有姊妹呢在情感方面呢，感情方面很漂浮哈，所以聚会带不起来，这样好。那因为神越来越丰富在我们当中掌权，他非常的圣洁。神他在新的一年，他对我们教会有关圣洁，他的要求标准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位圣洁的神，你要复兴吗？你要神完全掌权吗？那你就要圣洁。你就要圣洁，否则就会像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一样。好，那所以神在这个复兴大大来临之前，他一定要先来洁净教会。仇敌哈，在全地都一直在把那个淫乱一直在撒在全地上。那像前几天有姊妹就跟我讲，她说她才打开电脑，一打开就一个广告，就这样全面的广告就在她的这个电脑上，而且她怎么按都没有办法把它除掉。她说也许我技术不够好，但是我知道这个姊妹的电脑技术是已经很不错的。好，但是她说她弄了好久都除不掉。好，那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也就是说现在你经常你所看的你所使用的工具已经是仇敌可以借着人随时可以进入你的眼帘，他可以侵入你的生活的领域，很可怕，这是非常可怕的事。那神有指示我们，他说现在那个淫乱的灵因着人没有在圣洁这方面那样的对神敬畏认真，以至于现在淫乱的灵已经到一个地步，电脑每个电脑的旁边都已经有个淫乱的灵在那里了。所以当你一打开电脑的时候，会有一个吸引力一直要你往那个这个淫乱的网站上去。好，那另外仇敌也会直接的，你一打开电脑，他直接就把一个很淫秽的图片设在你的前面，你知道吗？一个很单纯的青少年，一个青年人，忽然间一个这样的图片在他的眼前显现，你想他会怎样？他整个那个淫乱的灵就会进到他里面，因为他会吓一跳，从来没想过这种事，然后一个吓一跳，然后呢就淫乱的灵进来，然后接着呢下一步叫什么？他开始好奇，开始想更多的去看一看这方面的， 这就是仇敌的诡计，他用一个饵去勾一个人，然后就可以玷污一个人的思想，而这个人的思想开始，他看看了以后，然后就开始仇敌就开始控告他，他就会开始觉得自己好脏好脏，然后他就变成没有办法被神用，因为他一被神用的时候，他就开始觉得我很假冒伪善，我是很脏的。这就是仇敌的诡计。好，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在这方面洁净自己？好，第一个，你每一次要看电脑什么，你要求耶稣的宝血遮盖我的电脑，主耶稣的十字架要画在我的电脑上，主你要管理我的电脑。好，我斥责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所有那个各种不道德的不好的那图片都不要在我的电脑上出现。你要有一个警醒的心，然后求主遮盖你，宝血遮盖你的心思意念，你才看那个电脑。好，然后呢，你打开电脑，如果有什么这样进来，因为有一个淫乱的灵在旁边，他会一直牵引诱惑，或者有这样的图片就是进来要来攻击你，你要怎么样呢？你要马上的快一点的斥责这个淫乱的灵离开。就说你一看到，你里面要起一个义怒，圣洁的义怒，神圣的义怒，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个离开，斥责你这个离开，然后把它关掉，或者请别人来帮你怎么样来处理。好，那也就是说你不要好奇，你只要好奇，我看一下吧，再看一下吧，那个你的思想已经被玷污了，那个淫乱的灵已经进来。还有许多青年人玩的电动玩具，好，神告诉我们说那个电动玩具里面有一些暴力跟色情的那个的什么游戏，你在玩的时候，你在玩的时候，那个在灵界里面你已经参与了那个暴力的灵，你已经进入了那个暴力的灵。所以你会发现 有些孩子，你会发现好好的一个孩子后来怎么忽然间变得那么很残暴，他会喜欢看那个蛇跟鸡这样子相咬，他养一条蛇跟一个小鸡放在笼子里，然后看他去咬，他喜欢看。为什么会这样？那一定有残暴的灵进到他里面。那为什么？因为他去看了这种电动玩具了啦，或者电脑啦，他玩玩，不知不觉那暴力的灵已经他已经进入这个领域里面了。那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来到一个什么时代？你来到一个时代，就是你不需要去跟任何人去犯淫乱的罪，你已经在电脑在书籍，你已经一直可以去犯淫乱了。而那个淫乱的灵已经可以来攻击你，进到你里面。如果你没有快一点悔改，好，那所以如果我们的青年人你有这一方面的犯了这一方面的错，你没有力量去得胜，快一点找你的辅导，找你的牧师，或者找你的父母。如果你觉得你父母没办法帮助你，只会骂你，那你去找辅导， 找牧师，要快一点，这方面要脱离。神的恩典够你用，神的恩典够你用。神不是要来定你罪，神是要来救你，要来救你的，救你脱离这一切。好，那所以在这个复兴之前呢，神这些日子会一直来洁净我们。好，那也就是说，任何你过去的软弱，或者你过去已经饶恕的，哎，怎么现在又回来了？哎，你那个人那个事你都已经饶恕了，怎么现在又好像很过不去了？你要知道是仇敌在攻击你。好，那神呢，就是要你。因为最近有几位都讲到说，哎，他过去已经饶恕的啦，那怎么现在都又再回来了，那其实呢，那结果呢，有一位神就告诉他，神就告诉他说，这是仇敌在攻击你，你为什么要活在过去？你不要再活去，那你为什么要活在过去？过去的人跟事 跟物都已经改变了，你要 run 向前跑， run run run， 好，你要一直跑一直跑向前跑，不要像罗德的太太往后看，你一往后看你就会成为严肃了。那就是说神告诉你说，这神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现在这个时候是你们每一个人要逃离索多玛的时候，现在是你们每一个人要逃离你个人的索多玛的时候。个人的索多玛，索多玛是一个淫乱的城市，是一个非常不道德不敬畏神的城市，现在是你们每一个人要逃离你个人的索多玛的时候了。那些黑暗的污秽的，那些跟人之间没有办法纠缠不清的，你要逃离，你就是要一直向前跑，不要回头看，进入我的心意里面，你要来进入我的心意里面，你就会发现个人的征战容易很多。什么叫进入我的心意里面？就是进入教会，神现在要在教会在做的教会的水流里面。所谓教会的水流，就是神现在是用这个水道要带领着整体的教会往一个更高处去。你就快点逃离个人的索多玛，跳入教会的水流，你就不知不觉一直往上去了，你个人的征战就容易多了。那另外我要讲到我们这个礼拜四哈，礼拜四我们几位在为这个礼拜天的信息祷告的时候，神就赐下一个意象哈，就是说在我们当中有神就赐下一个意象，就有一大群白色的气球充满在我们整个的会堂，有大的有小的，有的离地面很远，有的离地面比较近。那这个意思就是讲说，这个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白色气球，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追求的年日不一样，我们有不同 的这个身量，不同的度量，不同的生命的光景，这样子。然后呢他说，但是每一个气球的底部都被一根线牵系住，连到地面上，连到地面上没有办法往上飞。然后呢这个有一把剪刀就把这个线一一的剪断，这一群气球就开始往上升。那这个就是讲到今天主日神要做的。那就是说那根线呢，每一个气球有一根线牵在地上，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过去这种被拒绝的那个伤害，被拒绝的伤口，就会产生那个扭曲的自我形象。因为我们被拒绝，所以我们对自我的形象会一种扭曲，觉得我是讨厌鬼啊，我是一个很废物啊，没用的东西啦，我是个失败者啦，等等这一些，那会把我们的自我形象扭曲，而且会一个扭曲的心态，扭曲的心态。那以至于呢，就让仇敌能够用各种属地的事情来牵住我们。当我们有一个被拒绝，然后就产生扭曲形象跟扭曲的心态呢，我们常常会产生的就是惧怕，觉得怕人家不喜欢我，所以我就会要一直要去讨好人，就会有行为的导向。然后呢，我或者有的就会靠食物一直吃一直吃来发泄我们的情绪，或者呢是靠一直去买东西一直去买东西 来发泄我们的情绪，或者是愤怒，或者是沮丧，就各种 的这种。那这些呢都使我们不自由，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地的牵制。那神要借着他的道来剪断， 这些来剪断这些。好，那这个被拒绝的根被处理了以后，伤口被拒绝根处理以后，这个被拒绝不是伤口不是一下就可以复原的，是慢慢的，慢慢的。好，那但是你那个根处理以后，伤口会渐渐的会愈合，仇敌就不能再勾住我们、牵绊我们，我们就可以开始往上飞哦，像那个热气球一样这样往上飞哈，就得着一个新的自由跟新的动力哈，你就有新的那个热情、新的 motivation 哈、新的那个动力，然后呢，一直飞飞飞往那个浩瀚辽阔的天空，就是天父的心意。就是你如果被拒绝的灵离开你了以后，你身上好多的潜能都可以发挥出来，好，然后你就知道阿巴父对我原来是这样的美意，我以为是他讨厌我，他不喜欢我，其实是一个被拒绝的灵在我里面，好，而其实阿巴父对我一生的计划是这么的美好，好，这样，好，那我们在这个感恩节前一天的那个祷告会，礼拜三的祷告会，好，那有一位姊妹呢哈，她就说她在这个祷告会之前，她已经有一段时日了哈，就是她会觉得自己跟不上教会的水流哈，然后又觉得自怜，因为丈夫还没有信主。好，那然后呢，他就觉得他的灵里是一个呆滞，心思也是一个呆滞。好，那这个他就觉得一个死亡的灵好像一直在抓着他这样。好，那他就是对于什么重度病犯什么他都没有负担。好，也不想参加医治的训练。好，就是这样。那结果呢，礼拜三在祷告会里面，他听了我的分享以后，那他就我们一起在赶那个死亡的灵的时候，他就愿意起来跟着大家一起的 go。 好，只是他心里就觉得，就是说，哎呀，神啊，那你要他心里就觉得说，我要奋力的抓住神，因为这是我的家，我是属于这个家的，神的应许呢我都要。好，那我身上的这个死亡的灵一定得先走啊，一定要赶走。所以他就够，他就说，神啊，先来赶走我身上这个死亡的灵。那他当这样的时候呢，神就开始显明他，显明给他。好，就是说他因为过去有这个他的脚呢，在三年前哈，在一个神医的聚会里面呢哈，被医治了，医治了以后，后来又恢复原状哈，那他就会觉得自己的失败哈啊，然后无助哈，那然后就觉得这个他就觉得自己是被放弃的这样哈，那当然，因为他小时候就有这个被弃绝的灵在他身上，这样好，那以至于呢，他就是说，当现在讲到说要去为别人祷告、为病犯祷告，他就觉得我自己都很可怜了，都没人为我祷告了，我还去为别人祷告，好，这样，那就会活在自怜里面，这样好，那没有跟上教会的水流，那你就会越来越被仇敌攻，好，他就会越觉得自己，哎呀。这个对什么都没有负担，可是这一天，当他只是一个愿意而已，愿意起来说 "Go Go" 这样的时候，神就把这个问题就开始开启他。好，神说：“我不只要医治你的脚，我还要医治你的，我要让你明白圣父、圣子、圣灵对你的爱。”好，那我就说。我把我自己的名，我的名就是可以医治你，我先放一边不管。好，我为着是不只要医治你的脚，是要你整个来明白我对你的爱。而你觉得别人没有来帮助你，我这样照顾你难道不好吗？好，那然后呢，他就开始呢相信这个神，他 就选择 我相信权柄，我相信神，他这样选择相信权柄相信神，一直愿意跟继续够，这样就是赶那个死亡的灵，这样跟大家同心合意的时候，他说神就这样一直开启他，哇，他就因着神的爱很受感动，然后这个对着自己对神的误解就觉得很羞愧，然后他说他里面呢就有一个东西一直要出来了，一直要出来，哇，就这样一直出来，从他的里面这样一直出来，就这样整个出去，然后他才明白，神才让他明白，这个就是你的灵魂的癌呀，就是不公平，总是觉得不公平。好，那为什么？是因为他从小时候他的脚出生就有一些问题，所以他就觉得神对我不公平，爸爸妈妈对我不公平，为什么兄弟姐妹没有这样，只有 我这样，所以我是被不公平的对待。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从小都会有被不公平的对待，对不对？可是如果那个不公平常常回想在你的里面，那个就成为一个灵，叫做被拒绝的灵，在你的里面，好，觉得我是被不公平对待，我是没被爱的。那这样的人呢，你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呢，你跟权柄之间都会有问题。权柄就是说，无论是你的老板或者你的牧师或者你的老师，只要在你上面的，你跟他之间就会有一个问题，因为你在特别在小时候受过这个伤的，会反应的特别强烈，好，特别强烈。那这位姊妹呢，她说当那个灵那个心灵魂的癌啊，就是那个不公平的灵啊，被拒绝的灵从她里面出去以后，哇，她就好喜乐，好喜乐，好喜乐，这样好，而且。那个一个神怜悯的爱就充满他，他就开始怜悯这些病患，就有负担去为这些病患祷告。不止如此，他说当他回到家以后，他开始看到他的先生，他就充满了怜悯。他说他已经很长一段日子没有办法为他先生祷告，因为他一直觉得从他先生受到伤害，每天都被伤害。可是呢，他这样得医治以后，那个被拒绝的灵出去以后，哇，他就开始对先生充满了怜悯的爱，然后就可以一直来为先生祷告，为先生祷告。然后呢，他真的是就在怜悯，在爱里面为先生祷告，结果他就发现先生开始改变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什么讲到说，你跟上教会的水流，你个人的征战就容易多了。如果你一直活在我自己个人的征战里面，你就发现你无力征战，征战不完。你进入教会的水流，好，这样来跟着教会一起的去做神要做的事，你就发现你个人的征战很容易。为什么？因为神的恩典全能就临到你，圣灵是赐给那顺从他的人。那可是从小有被权柄伤害，权柄就是你的父母啊、老师啊，或者叔叔伯伯阿姨啊，任何都有，这些权柄你受伤害的，一般来讲你跟权柄常常是一个疏离感，然后呢不相信权柄，对权柄没有爱，是冷漠的，而且是离得远远的。所以当教会的牧者讲到神要做什么的时候， 你不会相信，而且也不会想要全力去做，这样好，那以至于仇敌就可以去攻他。那这个被拒绝的灵，神说在复兴之前，他要我们快一点在这方面要得医治，要快一点得医治。 因为呢，一个被拒绝的灵在里面的人，从小有被拒绝的伤害的，他呢会不自觉的就会起来反抗权柄，是不自觉的，去 他就不自觉的会起来这个这个抵挡权柄，挑战权柄，他不是故意的。好，他会这个，因为那个拒绝的根就会生出对权柄的不平跟不服。为什么？因为基本在他里面常常有一个声音，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所以他对教会的做法，教会的各样的策略，他常常会觉得不平不服。然后呢，他就很自然的会说出一些话或做一些事，好，而造成自己跟权柄之间的关系的断裂，也造成别人跟权柄之间的关系的断裂。可是他不明白这是仇敌的诡计，仇敌借着这个有被拒绝的伤害的人，要来分裂教会，要来使神本来要来祝福这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你从小被权柄伤害、被拒绝，神都知道。当你一明白神的爱，当你开始知道神在这掌权，我就愿意完全的来进入圣灵的水流的时候，你知道吗？神要把那个加倍的医治的膏油，加倍的祝福，加倍的尊荣，加倍的俊美，加倍的尊贵、荣耀、全能都倾倒在你的身上。所以你从小你被不公平的对待，你从小被拒绝、被伤害的，你有福了，你知道吗？你真的有福了，你是先苦后甘，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你经历到别人所没经历的痛苦、伤害，阿巴父知道，阿巴父要补偿你，要加倍的把他尊贵、荣耀充满在你身上，然后呢，借着你去帮助许多被拒绝、被伤害，因为全世界很多人被拒绝、被伤害，只是看程度的重跟轻。那他需要这样的器皿去帮助，而你有经历，你是最能够去帮助的。现在正是你蒙福的日子，现在正是你蒙福的日子。那另外呢，这个我们礼拜四在祷告的时候，在为这个礼拜天的信息祷告的时候，那神还赐下另外一个意象，非常宝贵。那这个意象呢，就是讲到耶稣呢，好大的耶稣哦，忽然间就这样从天就嘣就这样临到我们，很高，差不多天花板这么高，差不多这个三分之二这么大，好大的耶稣就这样临到。但是这个耶稣是很脏的、很臭的，然后那个嘴是歪的，全身是血肉模糊的，全身是血肉模糊的。然后那整个会场呢，很多人就这样低着头在那哭啊哭啊，摇头啊，就是说我最可怜，我最可怜，我受的伤最多，这样。但是耶稣就说，看我，你们要看我，你看我，我是从头到脚都被拒绝的，我是从出生到死在十字架上每个阶段都被拒绝的，你们要看我，教会要接纳我，你们如果接纳我，你们就会得医治。那这个又脏又臭的耶稣是跟教会整个的装潢都不配的。那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这位尊贵的耶稣为什么要他何须如此？他何须道成肉身，然后还要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从出生人家就是要杀他，在家乡传福音，整个家乡的人就嘲笑他。这个人我们不是从小看着他长大吗？然后他在传道，人家就要想把他推到山崖，他讲的话人家常常不信，他一直在被拒绝啊。最后人是向他吐唾沫在他脸上打 他巴掌，荆棘冠冕戴在他头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还摇头嘲笑他，救了别人，自己都不能救自己，这样的嘲笑他。耶稣说，你们要接纳我，接纳这个我，这个我，因为教会弟兄姊妹常常想的耶稣是一个得胜的耶稣，我们没有去接纳这位是被拒绝，好像一个失败者的耶稣，我们没有去接纳这个耶稣，像是个失败者，是被人家唾弃不耻，又脏又乱的，又脏又臭，我们没有去接纳。耶稣就一直说，看我，你要继续的看我，你要一直的看我。那位代祷同工呢，他说他本来不想看，因为就觉得哎呀太丑陋了，他不想看，比电影里面的还要血肉模糊，电影里面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还要 更血肉模糊。那可是当耶稣说看我，继续的看我，你要一直注视我，你就会得医治。这位代祷同工他说他这样一直看一直看，他就发现在他的潜意识下意识就开始一直打开打开，耶稣就进入他的潜意识下意识，他灵魂的深处，情感的深处，就进到他这里面，就医治了他，医治了他。我们今天为什么那弟兄姊妹很多都没有看耶稣，为什么一直看自己的伤害，一直哭一直哭一直摇头，好像觉得我受的伤是最多的，我是最可怜的。耶稣说你要看我，你看我你就不会哭了，你看我你就会得医治，而且你要继续的看，不要只看一下，一直注视我。这就是叫我们要一直默想耶稣，这位这个耶稣不是你想象中的耶稣，我们想象中的耶稣是能力，充满了能力，哦，充满了高大得胜，所以我们天然人的羡慕都是羡慕成功被高举，我们就不耻那个失败，我们就觉得失败是个羞耻，我们就被拒绝是个羞耻，所以我们里面产生愤怒。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这位神他为什么要这样来成为血肉模糊，他为什么给自己设计的一生是这样的一生，他就是来跟苦难的人类认同，他来跟这些因着罪被罪扭曲，以至于整个活在苦难中，彼此伤害，继续再伤害到下一代，一代再伤害到一代，他要来跟我们认同，他来受这些苦，好来救我们。这就是复兴，这样的一位羔羊倾倒他的生命，倾倒他的生命，使我们从这样子被拒绝里面，我们接受了他的这个生命，我们变得尊贵荣耀，有能力能够祝福别人的生命。这就是使徒们他们的经历，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使徒们每一个都是失败者，因为他们全都逃离开了，没有一个是得胜者的，他们充满了失败感羞耻感，可是耶稣却一再的，耶稣复活却一再向他们显现，向他们显现，我赐给你们平安，他不要你们活在羞耻感失败感里面，我赐给你们平安，我爱你们，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直到上头来的能力临到你们，你们要去做我的见证。神对他们的爱，神的温和，使他们尊贵，使他们伟大，使他们伟大。 所以他们得着医治了。那因此呢，他们就开始他们去传福音，他们真的，他们在马可楼上，他们一定彼此接纳，彼此悔改，彼此接纳，不会谁再去定谁的罪，因为我也一样是失败者，不会谁看不起谁的，我也是个出卖耶稣的人，我也是个否认耶稣的，所以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合一，然后呢彼此相爱，然后呢圣灵就临到他们，以至于复兴就来临了。弟兄姊妹，神也要在我们当中做这样的工作，神也要在我们当中做这样的工作。那好不好，我们先闭起眼睛。我今天我愿意代表你的父母，代表你的老师，你的师长，代表你所有过去教会的牧师，向你认罪。如果在你成长的过程我伤害了你们，请你们饶恕。你们愿不愿意从你的心里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我愿意饶恕在我成长过程谁谁谁，你念出来，他伤对我的伤害，被我的拒绝，我愿意饶恕。我代表他们向你请求饶恕。你如果愿意，你就跟神说，主，我愿意，我愿意，求你来医治我，把这个被拒绝的根从我里面彻底的拔除掉。主啊，今天你的道要把我跟这个地的，被地牵扯住的，抓住的，以至于我常常有错误的反应的，这个残累要剪断，剪断，剪断，剪断。我知道我是被你接纳的，我是被你爱的，我过去一切的伤害是要成为我的尊贵和荣耀的，我过去所有的被拒绝，被贬损，被嘲笑，被藐视，我过去所有的失败，如今因着你 这位为我成为血肉模糊的耶稣，为我你接受了一切的拒绝。主啊，你已经把这个得胜的生命你倾倒在我的身上，我接受，我从今起我要忘记背后，我不要再让过去一点的事来缠累我，我要向前努力的奔跑。耶稣的手，耶稣降下来，他是伸出他钉痕的手，说看着我，看着我，你们要接纳我，接纳这个我，你接纳了我，你就不会觉得被拒绝是很羞耻的，你就不会觉得被拒绝是个愤怒，因为我已经是这样了，我担待了你的一切的被拒绝。耶稣为什么身体这么脏？他好像到了地最底下， 他整个人好像到了地最底下的，很脏的。他经过了这一切，然后他复活了，他升上高天。你今天愿不愿意跟着他，在他的里面跟着他一起的走出那个黑暗阴影，一起复活，一起升上高天，一起与他坐在天上，一起与他一同掌权。你愿意的可以在主面前举起手来，不是给我看，你就是给神看，我们不用看别人，你就是跟神讲，我不要再活在过去。好，请放下，主看见了，主要做洁净的工作在你身上，要让你脱离这一切。整个复兴之前，洁净是不可少，所有的软弱败坏，所有的淫累都会被显明。神是要来洁净我们，要来医治我们，我们整个教会都会得着医治。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